中共妖王竟然北京冬奥江泽民丑闻被点名，要开展俄特切驻乌克兰外交官外长一句高粱，天津农民工造反，津南整个小区被带走，美军三加二航母陈舟边党回惊叹，足够决定一场战争胜负，为撑台湾不惜飙粗话，欧洲议员亲解缘由，郭飞鸿遭正式逮捕，赴美奔丧希望破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北京冬季奥运会将在2月4号至20号之间举办，对各国政府、参赛选手及工作人员来讲，最大的考验不单止是疫情，还有中共严密的监控和泄密。位于加拿大的网络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1月18号发布报告，指中共为北京冬奥打造的 App 冬奥通存在安全隐忧，使用者可能无意中泄露个人关键信息。报告还附上一份中共敏感词名单，其中有关江泽民的部分相当有趣。中共要求所有冬奥参与者，包括运动员、观众和媒体在内，都必须安装一款记录个人健康状况的 App 冬奥通。但公民实验室的报告曝光冬奥通存在严重加密漏洞，它的 SSL 数位安全凭证是无效的，令用户的个人信息可以被拦截，而且涉听者可以通过 Wi-Fi 热点监掌控用户在与边个通讯以及几时通讯。报告还透露冬奥通内部有审查机制，关键词多达2442个，既有中文亦有藏文和维吾尔文。中文部分除了一些脏话和色情字眼外，主要与政治相关，包括中共现任及卸任领导人姓名与天安门事件、法轮功团体及退党有关的名词等。有趣的非法词包括刺杀习近平、习近平被人扯后腿，以及扫荡江泽民、江泽民大老虎、江泽民已经是植物人、江泽民宋祖英、江泽民王丽满、江泽民李瑞英。江泽民据传有四大情妇，这份清单令人意外地纳入了3/4，几乎算是将江泽民的情色丑闻一网打尽，只是漏了被江提拔到副国际的陈志立。对于据传最得江泽民欢心、不堪传闻最多的宋祖英，清单还收纳了国母宋祖英这一词条。统计发现，在这份清单中，江泽民出现了23次，而习近平只出现了12次。似乎对江泽民的审查比对习近平还要严格。另外，中国共产党网、中国共产党要网、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共产党的江山是长不了的，全部都是清单中的非法敏感词。报告还发现，冬奥通具备举报功能，允许用户在发现危险或可疑的聊天信息时举报其他用户，举报理由中包括政治敏感内容。所有北京冬奥参与者都被要求在抵达中国的14日前就下载冬奥通来记录个人健康状况。公民实验室表示，对中国国内用户来讲，冬奥通收集他们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个人相片和工作单位等信息。对海外使用者，冬奥通收集包括邮政编码、护照发放国及护照有效日期等信息。公民实验室警告，如果用户成为锁定目标，黑客可以通过冬奥通轻松窃取资料。乌克兰局势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问题上果断出手，令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出现变化。纽约时报1月17号报道，俄罗斯从这个月初起陆续撤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的人员及家属。报道认为，这个可能是莫斯科的宣传伎俩，亦可能是开战的先声，但亦不排除只是假动作。 报道引述美国及乌克兰的安全官员称，俄罗斯这个月5号安排18名派驻基辅大使馆人员乘坐巴士经陆路返回首都莫斯科，其中绝大部分是外交人员的妻儿。几日后再有30人获安排回国，部分人来自住乌克兰西部尼沃夫的领事馆。派驻另外两间驻乌克兰领事馆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同样收到通知准备撤离。报道分析，俄罗斯此举的目的之一可能是进一步向美国与其西方盟友施压。俄罗斯外交部18号回应强调，驻基辅大使馆运作如常，此前俄罗斯已经将弹道导弹搬运到乌克兰边界，并宣布与白俄罗斯在边境举行联合军演。英国亦证实向乌克兰提供反装甲武器，以防俄罗斯入侵。俄罗斯是否准备一战，已经万一在乌克兰出现有限战争，台海局势会否受到影响都备受关注。就是1月17号，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媒体表示，俄国没有同中方交好来对抗西方。拉夫罗夫这一番表态是即将在2月3号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之前作出的。从拉夫罗夫的表态来看，观察人士仍倾向于认为俄国在乌克兰的重点仍然是以战逼和，逼美欧在谈判桌上让步，中共更似是普京手中的一张牌，而不是军事伙伴。俄罗斯先火速出兵哈萨克斯坦，再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进逼西方，过程中完全不顾中共的感受和利益。视频人梁京18号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分析说，普京不再坐山观虎斗，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美中冲突谋取他个人或他定义的所谓俄国利益。普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判断美中对抗目前进入一个僵持阶段，让普京的俄国有了火中取栗的机会。梁京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治危机继续深化，两党虽然对中共政策表面都很强硬，但避免军事冲突仍是主流。但是如果中共在台海不惜一战怎样办？这个令普京掌握了中共这张牌，因为他看到深陷内外危机的习近平有求于他，因此普京意图用中共这张牌换取北约放弃向东扩张。这个令原本的美中对峙演变为三国演义。早前兰德公司对美中对抗的大趋势曾经作出判断，说两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如何发展将决定美中对抗如何展开。梁京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加入使得俄国内部政治危机的发展亦成为影响美中对抗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北京冬奥只是剩下两个礼拜时间，天津官方暗示要强行社会面清零。果然1月18号传出有整个小区居民被强制拉走隔离点消息。另外，天津农民工中爆发群体性事件，但受到镇压。根据中共官方通报，天津疫情主要集中在津南区。18号流传的视频显示，津南区某小区百姓排长龙，拖住大包细包准备上车被带去隔离。有人悲叹，还有几日过年了，却要逃难了，一家不留全出发。亦有人担忧这种群体转移反而增加百姓的风险。就是一日前1月17号，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防控会上下令全面推进社会面清零。熟悉中共官场语言的人已经示警，这个可能意味着天津人亦都要遭遇西安人的命运，被集体拉走关押隔离。上述视频中津南区居民的遭遇恐怕不会是个案。另外还有视频显示，在天津务工的农民工因遭遇封控回不到家，又没有工作，没有饭食，政府亦没有救济，走投无路之下在西青区大智镇聚集，向天津当局抗议要求放行，但大批警察赶到现场暴力镇压，冲突中一片混乱，有人大嗌放人。 党媒环球时报专栏保一督1月18号刊文分析说，美国现在有3+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国周边，它的武力可以决定一场中小型战争的胜负。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艾塞克斯2栖作战戒备群连日来自巴拉巴克海峡进入南海，这个是该航母首次搭载 F-35C 战斗机和 CMV-22 鱼鹰舰载运输机进行部署。林肯航母号已经在3号从美国出发，据美国媒体推测将前往亚太，同时在日本横须贺中停靠着里根号航母，亦就是说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同时出现3艘美军航母。加上由于美军的2栖攻击舰可载6架 F-35C 隐形战机，它的武力等同小型航母，保一刀清完整地算下来，美军在中国周边目前有3+2个航母群。保一刀引述军事专家指，航母编队大部分是单独巡航，如果两个航母编队一起走可能是演习活动，3航母编队就更少见。如果3隻航母都到了南海或者朝鲜半岛附近，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态势。针对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宣称以台湾为名开设代表处是个错误的言论，立陶宛籍欧洲议会议员马尔德科涅在怒斥努塞达向中国共产党低头是可悲的总统，为此不惜爆粗口之后，又在1月13号发文就解释自己为什么力撑台湾。马尔德科涅说，31年前我们为了立陶宛的自由奋战，甚至牺牲生命以摆脱苏联的统治，最后我们迎来胜利。他说，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其他国家正在为了自由奋战的人们，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同台湾、香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同一阵线的原因。立陶宛在二战期间先后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占领，直至1990年签署复国法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成为首个自苏联独立的共和国，亦带动了其他东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苏联最终在1991年12月解体。维权网1月18号证实，争取赴美奔丧料理妻子后事的郭飞鸿已被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维权网透露，郭飞鸿已经在1月12号被广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且被禁止赴美国送别刚刚病逝的妻子。目前郭飞鸿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去年1月份，郭飞鸿妻子张青被发现患有晚期肠癌，之后郭飞鸿就一直努力争取赴美陪伴妻子，并多次向中共政府恳切呼吁，但反复被拒绝阻挠。去年12月5号，郭飞鸿被当局带走，与外界失联。今年1月10号，张青在美国马里兰州逝世，终年55岁。美国国务院1月14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允许郭飞鸿前往美国与孩子团聚并处理妻子后事。声明中敦促中共停止使用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对华援助协会宣布在这个月21号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悼念张青、自由郭飞鸿的抗议活动，呼吁中共释放郭飞鸿。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